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我在清华大学学的是自动化，然后这个基本上一路上都是学的工程，去美国也是学的金融工程嘛，一直都和数学啊，然后和工程业啊这个打交道嘛，然后之后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对冲基金，在美国一个比较很大的一个对冲基金，对，然后也是做量化交易的，然后后来我回香港啊，家人在香港，然后到香港以后呢，也是做这个和量化交易啊、自动化执行啊相关的，所以其实是在金融里面，但是这交易这方面基本还是工程学，所以和理工科一直没脱开。
那你觉得你算是一个思维上非常左脑、非常逻辑、非常追求因果关系的人吗？
是，因为我像我爸爸他是物理教授嘛，所以这个我妈妈也是在这个电子工程系进行教书嘛，那所以就我爸爸妈妈都是属于理工科的，那从小在那个清华大学长大的，所以基本上都是理工科思维，当年我们要那个申请这个叫什么保送的时候，要选志愿的时候，我们还是说没有人想去经管系呢。
那个年代
对，一定要读工程对对，
时代变化太快了，
时代的变化太快了，现在经管系很热我们那时候经管系刚成立，根本就没人要去，大家一定要去计算机、电子工程、自动化这工程类的。
对，所以你是从哪多少岁大概，然后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你在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你第一次接触佛学相关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情景？
对，这个说起来还是挺神奇的一个因缘吧。其实是在我大概三十六岁左右的时候啊，在36岁之前我一直做金融的嘛，然后学理工科，然后做交易做的也还挺成功的，所以基本上是不读这种文学啊、哲学啊这类书的，我觉得也
没
什么
用。
对，因为对和比如说交易这个挣钱啊，没有直接相关性嘛。然后我还记得特清楚，有一年这个我妈妈来香港，然后我送我妈妈去这个机场，然后去机场以后，我还是挺喜欢读书的，但是我读的都是就是投资啊、理工科类的书，然后我还是去书店想买一本书，在机场书店，然后这时候我进书店，我就随便看嘛，就刚好那天我看见有一本书叫做《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对，然后那个我翻了一下，对，但是我其实不喜欢鸡汤类的书嘛，但是他那个书我一翻过来呢，他后面是在好像就是说他介绍说这个人为什么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因为他对他的那个大脑进行了脑电波的测试，所以在那个年代还是挺早期的，
很科学，
因为对对对，那都对，就是还是属于科学类嘛，然后我就想说，哎，其实我当时还挺难应付的，我是想说，哎，那是不是这个对吧，有什么设备我们买一个，然后在脑袋上放一放这人就很快乐了，就对吧，然后还可以定义自己是最快乐的，然后我就想买这本书回去研究一下，我说哎，那也是挺有用的，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挣钱生活最后都是想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嘛，最后的目的啊，对吧，不管是我们做任何行为，有时候是有人觉得是谁伤害谁，其实他也是为了避免痛苦追求快乐， 对吧？基本上都是。那我就把那书买回去看了，结果呢，那书开始看有点失望，因为它表面上是讲这个脑科学，其实呢就讲了很少一部分，然后后面就开始讲一些佛教小故事，然后讲什么禅修。其实我当时真的不是特别明白，但是我看书比较快嘛，
嗯，
我就花了可能一天时间，我就翻翻翻，最后我就翻翻翻，然后我就把这书很快就翻完了。翻完以后，我把书一合，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
嗯，
我觉得有些超越这个平常我逻辑思维以外的东西就出现了。就我书一合那一刹那，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的，也不知道是哪儿啊，就像心或者是哪儿有个塞住的那个，好像瓶子上有个塞子一样，被拔掉了。拔掉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我以前看这个世界，
嗯，
好像是一种看法，但是好像非常的狭窄，
嗯，
就是好像以前就是沿着，比如说像你看太阳就沿着可能一个方向在看，对吧？但是你从各个方向都能看到太阳，我就没从别的地方看，我觉得心好像突然间豁然开朗。
你是那种想哭的感动的感觉吗？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想哭，那时候只是觉得很奇怪，觉得哗一下子好像什么东西打开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嘛，很神奇，我就跟我的朋友还有我家里面人说，哎，我说这书很好，我看完我也不知道，讲讲故事，最后觉得心打开了，
嗯，
因为我之前从来不看这类书，
嗯，
对吧？就是那就是说，那还是有点效益嘛。我从来不看的人，周围大家都知道我是比较这个，对吧？
嗯，
功利主义的，或者说难听一点，对吧？或者是比较理性的，那觉得哎，这书是不是到底讲点什么？他们也说看一看，就他们看完以后就发现跟我说好像没讲什么嘛。然后
他们没有感觉，
他们没有太大感觉。那我觉得，那我还是很理性的嘛。我觉得。那就是很简单，可能我心里面常年不注意，心里可能有些，对吧，地方不太平衡，然后人家心里都比较健康，对吧，我太注重于这个理工科思维了。那我说这也简单，因为我还是理工科思维嘛。我说那咱们把心理学，西方心理学拿回来看一看，然后看看西方心理学到底都讲有什么心理问题，我有啥问题就解决呗。
哎，那在我插一句，就在此之前，你觉得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我觉得我还是快乐的呀，就是我的快乐可能更偏向于世俗的快乐，
嗯，
就是说，就是我还是，对吧，有一份很好工作，然后也还挺成功，我可能对那个比如说衣服啊表啊这种物质追求不多，但是我吃很好的东西啊，
嗯，
比如说出去玩住很好酒店啊，
嗯，
那我还是挺享受这个整个这个可能有些物欲的一些，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说，
然后你当时也有家庭了是
吧？吧，有了，
嗯，
对啊，我小孩也出生了，
哦，
对对对对对，我小孩也出生，对，然后那时候感觉还是挺年轻的嘛，那还是这春风得意的时候，
嗯，
对对对，就是也比较幸运，就是2008年不是是金融危机嘛，
嗯，
对，但是。就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就更需要这种，自动化、量化这种交易，
嗯，
所以就是公司其他部门都裁员，我们这儿，
哦，
这个业务增长非常快。
哦，OK， 所以说回去，你想通过西方心理学去研究一下自己为什么不正常，是吧？
对对，就是我说这么一本书，好像也我当时也觉得讲些小故事，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嘛。
嗯，
然后那我看看。这个我就想看看西方心理学到底讲什么嘛，比较多了，对吧？有荣格，
嗯，
然后这个有弗洛伊德，对吧？但是基本上主要是说小的时候，
嗯，
三岁啊，或者儿童时期啊，他不一定是受了很重的创伤，就是受到周围环境的一些影响，
嗯，
就是形成了一些习惯嘛，
嗯嗯嗯，
然后这些习惯一直在后面就跟着你这一生，
嗯，
啊。
所以你就开始想自己小时候童年有什么问题是吗？
对，然后我一看，哎，他因为他里面整本书啊，我那本书还挺好的，他全部是 case， 就是说他讲了不同人在不同时期有什么问题 case，
哦 okay，
当然他那都比较严重一点，有些人是可能受到了 年轻时候受到强暴，有些人是去参加了战争，
嗯
然后有些人是童年的时候受到了虐待，对吧？
嗯
啊，然后就是我后来就使劲看那书，它有很多很多 case， 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我童年就没有这么不幸福，因为我童年就从小就在这个清华大学里面嘛，那都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学术环境，也没有什么就是被虐待或欺负啊或什么这些事情。
你的原生家庭也还蛮幸福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就是说没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啊，对吧？那父母之间吵吵架，这所有家庭都有，没有不吵架的，对。但是我父母都是对我还是，我是独生子嘛，对我都还是很好的，就是从来也没打过我，从小到大顶多就是骂一骂，那这已经是很难得了，对吧？那父母着急打小孩，这个在中国还挺正常的，对吧？打两下，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太大问题，然后这个，但是他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触动了我，就是他提到是一个就是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partner， 他可能是90岁了吧，快，然后他的老伴儿去世了，然后他小孩当时年纪也比较大了，就觉得他的爸爸因为在这年纪老伴儿去世以后好像有一点点的抑郁，然后他就让他的这个爸爸去这个心理学这儿看一看有什么问题，然后这心理学家问了问他，觉得他首先他已经90岁了嘛，对吧？那他这个人的一生还挺成功的，也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且就到很晚年的时候他还在定期去公司，因为他是合伙人，就是还是有对社会有贡献，没有这个脱离社会。那但是他就问这个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人，就说描述一下，他从早上开始啊是怎么去，就是怎么起床啊，然后做哪些活动啊，然后最后什么时候去，比如说上班啊出门啊，这一系列，就让他尽可能仔细的，就是一点细节都不要漏的，就说多长时间都没关系，让他描述。然后那个这个人就开始描述了，然后这个人的描述呢，我自己在没看他下面之前，我也在描述，和他描述差不多，就是说比较逻辑性嘛，就是几点起床干什么做什么又去哪儿坐下电梯开车等等的一系列吧。然后就是后来这心理学家就跟那个律师事务所老人说这个。你这描述里面就没有任何的感官元素在里面，然后我一看真的是我的描述里也没有，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可以说我6点钟起床，对吧，说得很仔细，说我起床的时候这个，对吧，是开始是躺着的然后下地，但是从来我不会说我的床是什么颜色，然后我也不会说我去比如说去开门，也不会去说这木头是我开门的这个木头是什么样的花纹，我接触这个门瓣的时候是铁的是凉凉的还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比如说吃饭大家说是喝牛奶，对吧，然后喝多少升，感觉这牛奶像丝一般的润滑，对吧，就是这种触觉就没有描述啊，不是我们不知道，
但这个
是
因为我们的感官比较不像你的几点起床什么这么容易被记住，而且每次也不太一样，所以一般人不太倾向这么去描述吗？
这个信息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不能 capture， 而是我们已经长期的经过学校的教育以后，习惯于去用逻辑表达生活中
的
所有事情，
是的是的，
对，就是我们可能你要去问一个画家，就是我身周围可能比较有少专门做艺术的，对吧，那可能画家他去描述的时候可能说，哎呀，我今天先看到一个白色的门，什么样的花纹，它像什么样的形状，对吧，然后怎么样，就是我们可能就这些信息被忽略了，但是你说你有没有能力知道是有能力的，对吧，很容易就知道，只要稍微注意就能知道，
可能是我们潜意识觉得感官那些信息确实不重要，
对，你说的对，就是我们已经经过学校长期的教育之后， 我们都是考试然后学文字对吧，那这些信息已经被我们认为很不重要的、
嗯、
平常生活你就不注意了嘛，习惯了。
嗯 嗯, 嗯。
然后他就跟那个跟这个老人说，他说你其实也没啥问题对吧，你那你就是每天这样了，你每天回家这个去写一下你白天看到什么了，
嗯，
就是用颜色啊、
嗯、
鼻子啊嘴巴呀、啊、然后感官啊，就是描述一下这些，不需要什么逻辑性。
嗯。
然后他说还一个练习，就是让他每天去感知一下身体，就是从大拇指开始，到中拇指，然后从脚一直一点点的感觉这些身体各个部位的存在，一直到头。
嗯嗯。
对，他就说你回去做这练习，然后结果这老人好像去做这练习做了一个月，回来就好像就跟那心理学家说，他就哭了嘛，他说他这一辈子就没有感觉像这一个月之后啊真正在活着。
嗯，
他才感知到自己确实有点抑郁，然后去疏解吧。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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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看完了这里面唯一这个还跟我挺贴近的，然后其他也就没了。那我想那我也容易，我就做做这练习。
哦，
就是
你也做这练习。
上、
嗯、
哎上，对，我就是坐 bus 啊或者是坐地铁啊对吧，我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嘛，啊，我就时不时的坐一坐，也没有长期的坐，
嗯嗯，
就是在地铁上没事儿时候坐，然后其实就过去了。我认为我经过我的钻研，我发现我心里好像没啥问题。然后我发现唯一问题大家都有，可能是长期这个教育或者是社会、
嗯、
对吧，习惯性引起的。过去以后就是后面就真的是因缘了，就是我去啊。其实我有一个印度朋友，他结婚在印度。
嗯，
那时候我也没有相信有什么宗教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去转嘛，转。首先转到恒河，我就有点这个鼻子过敏，因为那儿河水污染还真的挺严重的，大家烧尸体啊什么的在上面，还有人居然在里面洗澡，那简直是让我
洗澡刷牙都可以。
他们这身体抵抗力太强了，我飞到那儿，我一到恒河边就鼻子疼。我不是说恒河不神圣啊，我是说它这个物理条件比较恶劣，我没升得起这神圣的感觉了。然后就走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说去别的地儿租了个车嘛，去转一转。
嗯、
然后就在高速上开车，然后发现那块真的是就是比较穷，那地方是比哈尔嘛，然后就是他过高速站的时候，人家都是拿着枪的那些人、
哦，
而且那高速路上没什么车。就怕周围这个人上来可能抢钱啊什么的。
嗯，
对，然后我们就开车最后到了那个菩提迦叶嘛，那我想象中这菩提迦叶都是对吧，金碧辉煌啊对吧，这个神圣的无比神圣的一个地方，但是那儿就是还真的是挺穷，就是都是乞丐，有很多小孩、
嗯、
然后我们就往里走，碰到就是可能就是当地本地的一些招揽生意导游来跟我们说要介绍这个菩提迦叶这个塔，我说那没问题，那介绍吧。然后他说这佛陀在这儿打坐啊，然后有一个好像蛇一样的一个木雕的一个塑像嘛，但都有点破了，你知道吧、
嗯？
然后说当年在这儿打坐，在那儿打坐，就是感觉不神圣嘛，因为那木头都破烂了，而木头做的也没感觉什么。然后就到那个菩提树了，然后那导游就开始说这菩提树。也很诚实，说是砍过了，是重新长过的，然后你也没觉得哎呀是当年的树了，然后树前面有栏杆，栏杆上面有铜牌，
嗯，
然后很多人就把脑袋去那个铜牌上碰嘛，我当时是就是觉得哎那碰就碰嘛，我去碰碰看有什么能碰出什么东西来，我就拿脑袋去轻轻的触了一下那个铜牌，哇，就在那一刹那真的是。我就开始哭了，流眼泪，就是感动，就是这感动就是和就我开始为啥说这恒河和周围的环境比较差，就是这道理，就是说它让我逻辑上没办法联系起来，因为这周围实在是太、
嗯、
和我想象差太远了、
嗯、
然后没有太多神圣感觉，更多的是说就从理智上来讲，更多的是感觉来了一个很破的地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东西、
嗯、
但是就在那一刹那我就是感动的就流眼泪，流眼泪就是 觉得回家了、
哦、
就走了不知道多远的路多少年回家了，然后我的那个就是左脑这个还在就是抗争，就是说对，就说这怎么是家呢，对吧，这这么破，然后就是说哎，第一次来这儿怎么是过了很多年呢，就是你感觉到自己左脑在抗争、
嗯、
但是你内心的那个感情啊完全的就和左脑是无关的，就是哇哇的就流眼泪，然后哭，然后我太太看着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嘛，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没办法解释，因为就是很强烈的感觉觉得回家了，走了很远的路，然后走了很多很多年回家了，然后他有那个金刚塔，我就绕到前面金刚塔里面去。
嗯，
那以前有人问说这个佛陀的像，我都会跟他讲说这木头的嘛，你给木头不要磕头，这不行。但是somehow就是那次进了金刚塔，我见到这个像，我就是开始流眼泪，继续流眼泪。
嗯、
哦，然后我也解释不了，没有任何的周围的，就是环境或者人啊，因为我家里没有，我太太不信，没有宗教信仰吧，就是没有一个好像外界的因素直接和我这个心内心的感动可以造成正相关的。
嗯，反正就那一刻解释不了了，然后你的右脑完全的战胜了左脑，终于。
对，就内心，对，就在那一刻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可能不光光是左脑解释的一些东西。
嗯，
对，
嗯。
然后我其实我也解释不了，我也就带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我就离开了嘛。离开了第二天我们去一个酒店住酒店的时候，早上我起来刚好有个花园，上面有个凳子，
嗯，
然后我说那凳子上坐坐，哎，我坐坐，然后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之前看这个世界上最快乐人说这禅修啊什么，那我说我很放松，休息休息，嗯，就在那凳子上休息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点感觉，就感觉好像很放松，然后又能够嗯，又不是睡着了，对吧，
嗯，
然后我就说就这时候心里就觉得哎，那这就是禅修嘛，那我回去应该试一试，对，然后我回来以后就更神奇的是我就突然间想吃素了。
嗯，
对对，就没有，就是也没，对，这东西也很难讲有什么。
想吃素是就是吃到肉觉得不舒服还是
没有，就觉得somehow应该吃素啊，然后就心内心有些感觉啊，然后我跟那个周围人说我之前只吃肉的嘛，周围人没人相信，然后都跟我讲说哎呀我们也试过为身体好的话吃一周第二周反正那个都很香，哎，我其实相信他们说的话，因为我觉得我也没试过，我也有可能就是这样吧。然后我就，但是我后来可能都是些因缘吧，这真的可能每个人不同，体验不同，就是我可能就是开始吃素，吃到第二天第三天走过一个肉铺，闻到肉就觉得非常的新奇了，然后还有点这个觉得很残忍，对，
嗯，
所以后来就是基本上在吃素吧，对，当然就是有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出去有肉的这个炒的菜蔬菜我也吃，对吧，里面有加肉的，对，但是基本上就是开始就是算是素食了，
嗯，
然后渐渐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的理智完全不能解释，因为这个和，对吧，就是从一个正常的经验和逻辑好像没有一些相关性，
嗯，
然后突然间就发生一些事情让我改变了，
嗯，
然后我还是理工科嘛，那我就说去
搞搞清楚，
刚好这个，对，搞搞清楚，我去读一个硕士，
我去，
刚好就香港
这
边，对，刚好香港这边有那个香港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然后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清华的同学们这么的学习这么好，这么的事业有成，做啥都行。
比较那个比较喜欢钻研，对，
确实是一种很 nerd 的方法，嗯，
对，然后我就开始去读书。然后我觉得去读书吧，首先我第一天到那个班上，我就其实对我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震惊，
嗯，
因为以前大家读书啊，都是有点竞争啊，然后都是同差不多年纪的嘛，啊，然后这个班上从70岁到20岁刚毕业的都有， 然后就跟大家聊聊天，我发现每个人来读书的就是想法动机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让我就感觉到这个人生很多时候大家想的这个目标啊其实差得非常远的。
嗯嗯，
因为我以前比较单一化，我就
嗯，
对吧，就是学习好，然后又出来找工作比较顺利，然后又挣钱，对吧，那就是所谓社会定义的一些什么精英的这种标准嘛。
然后你身边也都
是
像你这样的人，在你从小到大。
对啊、
嗯、
那对啊，在银行里工作大家都是这样的嘛。
嗯，
然后嗯，结果我比如说我在里面碰着一个可能60多岁一个老人吧。
嗯，
他就是读了很多硕士，他就是他退休以后一直在读硕士，他就一直在，他只是一种探索，他参加这个班就是想就是学习什么，他心理学的硕士也去读，然后他大概有7、8个硕士，他就觉得他要用人生最后这段经历来探索一下他还未探知的一些领域，去学习一下。
嗯，
对，然后有些很年轻的，比如说真的只有20、23岁啊的人，他们，我说那你们来读这个干嘛，对吧，这东西第一不能帮助你找工作嘛。然后我跟他们聊聊，我觉得这每个人意愿还真不一样。就有一位同学，他就是说他其实学习非常好，原来他可能是恨不得是就是港大的第一名，本科的时候啊，就是反正不一定第一名，只是就拿奖学金最 top 的。对，然后他有实习机会，他也去我们这个投行去实习了，但他去实习完3个月以后，他的结论说人生不能是这样的。他说你这每天早上去晚上干到这么晚，然后做的这些事情，
嗯，
他得的结论就是说这你挣到的那个所谓的钱啊，
嗯，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这个生活完全的就已经偏离了就是他内心觉得想要的这个生活。
我要是早点有这种觉醒就太好了。
对，然后他就好像就直接去哥伦比亚读了这个东亚一个硕士，读了一年，然后回来这边读博士，然后也参加这个博学硕士课程。
港大的这个课程它是完全脱离了宗教性的吗？
对，就是没有宗教，就是你愿意搞研究什么的都可以来。
Okay.
里面很多课程比如说是讲佛学历史啊，艺术啊，就是不需要宗教信仰。对，就是他给你介绍一下就是和佛教相关的一些可能知识吧，等于是。然后其实里面也有一些那个讲这个佛教一些教理的这个僧人也有在里面当老师的。他们可能就是和一般人想象的那个不太一样，他是要写那个 paper， 就是做 academic 要写 paper， 就比如说他要去研究里面一些很细致的名词之间的不同，或者是举个例子说佛陀哪一年涅槃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找不同文献再有理论然后来支持嘛，因为已经没办法最后确定了，然后呢你可能就是要做 research 去研究各种文献，找出各种支持你的一种推测的证据，然后来证明它。对，但是我觉得它里面的就是这些人都会跟你讲，就是说你光来这儿学一些这个理论可能对你人生的帮助不如你还是去参加一些禅修啊什么的。我觉得那我是听进去了，那我说那就去参加一些了，然后去参加了一些就是禅修的活动吧。
嗯，
对，我觉得那我去真正的按照这个佛陀教导的这些方法去做禅修以后，我还是觉得真的是对身心很有帮助嘛。比如说去禅期啊，或者有老师过来带做这个3天的坐禅啊，对吧，内观啊，就是类似有不同的比如说小乘大乘的师傅来教你方法。
嗯，
其实佛教最重要的是教给你个方法。
嗯，
然后你按照这个方法做练习嘛。
嗯，
就有点像体育锻炼一样，告诉你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练习。
能不能大概说一下，比如说你7天禅期这7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是就是7天，其实你的这个练习是一样的，但是你的身体感觉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可能刚开始第一天， 因为你要盘腿坐，可能第一天都还是要适应一下，对吧？
就是光上疼了，第一天就疼。
对，第一天可能刚开始还没觉得那么疼，因为你身体还体力还比较好。
嗯。
然后可能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尤其第三天会特别疼，因为那个你前两天体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然后你这个腿因为反复的在那儿坐，也开始抱怨的越来越厉害了，对吧？
每一天是早上很早就起床，大概4点、4、5点。
对，一般都是4、5点，然后到晚上9点钟，
然后只能吃素，而且吃两顿吧，是吧？早餐、午餐、晚餐就不吃了。
对，有的可以吃三顿，但如果小盛难传的，一般都是两顿了。
嗯，所以第三天
就
体力不支。
对，第三天就疼了，
嗯，
真疼。
嗯，
然后我当时我还记得呢，我第一次去打禅期，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坐在那里，
嗯，
那腿疼的就感觉又要断一样，但是你又不好意思把腿放下来，因为在那个禅堂里面有人在那儿巡逻嘛，就是有这个，对，有护妻的，然后他有这个，
啊、
对对对，他叫维诺师傅嘛，维诺师傅拿个板儿，你要下来就打你嘛，
哦，是吗？
当然不是真打了，就点你，你很不好意思的，就是然后你就得去下来去跪香，就跪在那。
哎，那有没有人就是直接就睡着了呀？就很昏沉。
有睡着了。有，我有时候也睡着。其实说实话，刚去打禅期，因为你平常那个在日常生活中不注意，身体比较累，很容易睡着。就熄了灯以后比较黑，然后但是如果你打瞌睡，那个维诺师傅会拿这个木板会扳你一下，就把你叫醒。对对对，不会打你，对，点你一下。所以我就是，然后那个晚上睡觉，因为是睡大通铺嘛，然后很多人就是有人会打呼啊什么，其实也睡得不是很好，然后呢到第三天觉得哇那腿疼的简直要断了一样，然后后来其实我觉得那个疼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说可能就是那疼到一种极致过后，我觉得哎呀那疼没办法，只能接收这个疼，要不然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不能下来不能动，然后就在能接收那疼的那一刹那，这个那一刹那我觉得是我第一次在这人生中感觉到这个突然间就定下来，对，就是在那一刻你也不想起来了，
哦，
对，然后你这些身体的这些疼痛可能也都没有了，消失了，对，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在那儿一直做到这个
地老天荒，
就是对，就感觉可以在那儿做到地老天荒，再也不用起来了，
哦，天哪。
对，然后这是以前都是哇打坐在盼着这个师傅敲那个钟嘛，然后就是这一坐结束了，现在就是他敲完以后你要好慢好慢才出来，对，就是才起来，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哎我这样做以后我以后不怕了，我天天做这么爽，但是其实不是，就是这东西还是随着因缘
的
变化，
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以后就是在后面这几天你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还是做得不好，看因缘，对，然后但是我做完那个以后，我就做完这禅期以后别的没有，就是结果我做完禅期以后我就是开始，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开始做这清醒梦，
哦，
对，就是做清醒梦，就是你睡着的时候还知道自己在做梦，然后我第一次做清醒梦的时候醒过来以后就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也是一场梦。
你这慧根太足了，每次都小小神迹大大启发，都是这种。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不过在那个时候确实能感觉到，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比如说像 Steve Jobs 都说要跟着直觉嘛，就是一些 intuition 走，对吧，而不是说去 follow这些 logic， 因为之前我都是用左脑的嘛，然后就是你做定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有些这个消息也好，或者是信息也好，它不是通过你过去日常思维经验积累出来，然后它出现的时候，往往还真的是很对的，有的时候有些。前瞻性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对吧？就是有一些很强烈的一种，就像灵感一样，觉得就应该去做的。其实后面，我觉得就是一直在探索吧，因为我觉得，哎， 原来我们这个存在可能还有很多领域我没探索过。
嗯，
然后我后来就前世催眠啊，
就开始探索玄学的各种工具。
对，然后因为我还是觉得反正我倒不怕那些，就去试试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有那种 flotation tank， 就是一个黑的一个盒子，其实这个澳洲的游泳运动员好像说也用这个做训练的，就恢复体力嘛。就是它这盒子里面是盐水，然后呢这盒子有点像棺材，一盖上以后呢，你声音气味和你的视觉对吧基本都没有了。
但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想过皈依的？那个时候
我皈依是想皈依的，但是我是在禅期之后回来皈依的。对，因为我之前为什么没皈依，是因为我其实对佛就是对这个宗教还是有很多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被convince的地方。对，比如说有没有前世啊，
嗯，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嘛，
嗯，
那这世界是空啊什么的这些，对，直到有一天我就是你得自己去体验嘛，这个东西就是体验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发现你的体验确实是和这个教法能够相应，对吧，就是一种印证，就是书上写的是书上写的，你也不知道它对和错，那只有你自己有一天哎，发现原来这书上写的是在你生活中有一些这个体证是一样的，那你才会真正的相信，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就真皈依了。对，
嗯，
那时候我皈依了。
但是你的外在的生活，比如说你的工作还有你的家庭，当时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嗯，
也就是说你还是你，表面上看或者一个跟你没有那么亲近的人看也并不会觉得你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不会啊，
哦，
就只有我太太或者知道做事情还是做事情。
嗯，但你从来都没有过觉得说我做的这些事儿都没有什么意义，我还蛮空虚的，我之前追求这些东西也都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对，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做这些事情，
嗯，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意义都是头脑想出来的嘛，硬要给它意义，所以就是只是你看这些事情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不觉得就是人生没有意义是一个痛苦的事儿。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一定要有头脑想出来一个意义才能够快乐嘛，那是如果就是你认为这人生要有意义才能快乐，这你还就是说可能还是没有体验到那个没有思维的那种快乐。
那如果说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境遇任何的疼痛和烦躁你都能够欣然接受的话，那么因为以前我们去做生活中的选择是通过我们的头脑去分析嘛，就是这个好那个不好，然后这个可能会带给我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我要去争取，我要去努力，或者说这个更有意义或者更没有意义，或者说我是趋向于我是因为害怕不想做什么，我恐惧我不接受，所以我回避，我去选择另外一个选择。那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什么都一样的话，假如给我两个选项五个选项十个选项都一样的话，那你怎么去做选择呢？
对，因为做选择是这样，有两种选择对吧，一种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你是有头脑的分析，
嗯，
根据自己过去经验产生的一种其实习惯，
嗯，
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意识的选择，
嗯，
这个我觉得，
就也不算在做选择，
不算在做选择，
嗯，
就是你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当然这个有些人可以，这是很宽广的一个 topic， 大家说有没有自由意识，但是我相信你要做完禅修以后你会知道我们是没有自我们之前做的那些选择都是没有自由意识的，只是我们根据自己的习惯产生了一个，感觉和想法之后，我们在这个感觉想法产生完之后加了个标签说， 这是我的选择，
嗯嗯嗯，
我的决定。不，其实在如果假设真的你有一个我在做这种选择的话，那这个我是谁嘛，对吧？这就是所有的宗教在讨论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的嘛。所以你要禅修时间长，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真正的自由的选择，真正自由的选择。所以我们做这些选择是根据过去的经验，照现在科学更容易解释了，那神经网嘛。你神经网从一开始，从你一出生，这被周围环境已经训练过，受的这些 factor 影响了，这个世界是因果的，那你那神经网就固定了。下次再来一个事儿，他一定这个选择，你觉得你选了 A 和 B，只是一些里面一些活动最后产生的 A 和 B 也是固定的。它哪里就是这随机性从哪里来嘛？因为如果你承认这世界完全是随机的，那也没有因果了。但这世界你观察下来是有因果的，有因有果的。那所以就说，在因果的体系下的话，你就没办法有自由选择，因为你这个果又是下面的因，然后你这一点产生的果是无数的因聚合的，只是你的头脑抓取的这个因素太少了。
嗯，那我放下头脑，我有了觉知之后，我还是没有选择吗？
就是你不是，其实你只是知道你没有选择吗？你没有真正在选择吗？对，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真正的觉知是不是在因果体系内呢？对吧？那假设这觉知也是因果体系内的一部分，那就完蛋了。那我们永远不能解脱，没有自由了吗？因为你这觉知是因果的一个显现的话，那就它还在这个因果范围内。所以就是说，所以一般来说，从这个宗教的领域来说，大家都会说有一个觉知，或者有些宗教说它有神，对吧？那么他们是超越这个你现在所在因果范围以外的。
所以你认为觉知是不在因果之内的？
觉知不在因果之内，但觉知不带有就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那种，好像是各种什么神奇的那个逻辑思维。对，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你没办法去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
嗯，
你没办法去用头脑去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
嗯，
所以这就是说不清楚的地方。
嗯，
就是比如说现在，对，比如说现在我们去开车，对吧？那一个人教另外一个人怎么一步一步开车，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教给你的，然后你知道这车里面是什么原理嘛。对，然后那假设你想象，假设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人，他完全的不能够理解我们说的这些话，那他只能够去知道车怎么去开，但是车里面怎么运作的，他是不可能知道了。
那我们觉知或者观察的是什么呢？
我们觉知和观察到的是我们从某种意义上产生的一些就像你做梦，做清醒梦一样，那你清醒梦里头产观察到的是什么？是你自己一些一些习惯吗？对，就是你清醒梦里面产生的这个梦境本身也是觉知一部分产生的嘛，但它并不是觉知本身，对吧？
嗯，
对，就像你在清醒梦里头，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做梦，这梦还在进行下去，那个梦境和你能够知道那个梦境的人，你，他都是，你可以说他都是这个意识的一部分，大的意识的一部分。
很多，刚开始接触，比如说冥想、打坐、内观的人，他会经历一个比较 frustrated 的阶段，就是他会观察到自己，就比如你刚才说这些习惯力。这些习性他可以观察到，但是他觉得我观察到了我没有办法改变，他就会陷入一种挺无力挺痛苦的状态。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有 YouTube 啊或 Google 什么的就比较容易打比喻了，就是说其实就是说 YouTube 给大家推那广告，在推给你那一下，你已经没有选择了，你已经没有自由了，因为他已经推给你了，它是根据你过去的一些历史和习惯 推给你的，对吧？那么但是你现在去点不点那一下是由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你可以这么理解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些场景出现的时候你尽量不去点，那你长期不点，永远不点，最后这个渐渐 YouTube 和 Google 给你推的那个广告它归零了嘛，因为你没历史了。比如说你对于你这账号十万年你都没点过任何广告，它然后你也没有发过任何 email， 也没看过任何 YouTube 的 video， 那这时候它推出来的广告是没有一个参考点的。对，其实就是最后是把所有参考点给进行归零了。对，那么就是所以你出现的时候你没办法去控制，因为那些就是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因果所限，对吧？它有一定的机制，那它现出来的你其实控制不了。
嗯，
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去点，不去点就是你回到了你没有执着它，执着这个现象。从佛教的教法来说，就是你没去执着这个当下显现的这个现象是那么真实不虚的。
嗯，
你一旦认为它是真的了，那就点了，不管出现什么好的坏的。然后你如果没有认为它是真实不虚的，你就没有相当于没点那个广告，那你就等于做了一次就是消除历史
数据的清除。
对，数据清除，按理工科说讲话就是数据，对，这只能这么讲。
所以我们说的那个，
你看我也是被我自己的经验给骗住了。
所以我们说的那个无为，它更多的是在说一种摆脱原来的做的，就是做和存在是两种状态，做的习性的行为，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对，
嗯，
对，你说的对，就是你没办法什么都不做，关键是，
嗯、是是，
对，就比如说有人说啊，那我天天坐在屋子里打坐，那你去试一下吧，那没人给你护关，大家打不了几天，可能渴死了，对吧？那你也得有各种。就我们生活
在，而且一直在打坐也是挺努力的一个事儿啊，我觉得。
是
是
是，就是你也得有，对，也在做一件事，而且就是因缘不成熟，你也做不下去嘛。
嗯、
那么无为只是说，你要把那个找到那个知道在玩这个游戏的这一部分给找回来的。
嗯，
那个能玩那游戏不是靠锻炼练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这个不是说就像我们学习个东西，他去练习，我们练习出一个能力来说，看到这个世界像玩游戏一样，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是你本身就知道，就像你现在在 VR 这个游戏里玩，你本来就知道这是个 VR 游戏，打进去以后，现在另外一个 VR 游戏人跟你说这是场游戏，你已经没办法一下子就回到说哦，我知道这是场游戏这个状态。
哎，那最开始我是自愿打这个游戏的吗？
最开始，对，就是这个问题，你不就是问题不能够用思维去探讨
哦？
不是我想避免回答，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思维去这么去探讨，全部是按照因果和有时间这样一个系统你再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你才会想说我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这么进来的？
嗯，
但是如果。你要去想，就是说不是去想了，你要去体会，如果这个本身这个是个游戏，它就没有一个开始点，因为你这个开始点是被你这个游戏里面的时间轴会确定，
所以在佛法里面是没有时间，
对，没有开始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所以是无始无终的，因为没有开始所以也没有结束，你一旦有开始就有结束，对吧？所以就有生有灭，就这道理，你有生就有灭了嘛，那你要没有生就没有灭了。
那我认识到我在打游戏，我的一辈子都只是一个游戏的话，这不是很崩溃的一个事儿吗？就本来我活得挺认真的，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挺
不，这你说的非常好，这就像其实那个我们去探讨说人生假设没意义了，很多人都郁闷崩溃了，
是，
对，因为，对，因为这还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就是一直潜意识里就可能啊，我举个例子，可能就是你觉得你没思考，有些人觉得我好像没思考，但是他还是在细微的思考点什么，比如说思考点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很细微、很细微思考，他没有， 这个你需要就是有那么一刹那整个的这个思考断一下，然后在断了那一下之后你大概就知道原来
跳个闸的感觉。
对对，就你断了个闸，你发现哎没有电也可以活
哦。
然后我们平常一直都在通着电这状态，对吧？然后你就认为我现在如果没有电其实根本就没法活，然后那现在去讨论，就是说我在咱们这么讨论就一直在讨论有电的事，有电状态的事儿。
嗯
嗯，所以你看那个就是整个这个比如说其实整个这个佛陀的教法来说或者是佛法传承来说，他们最重点的并不是说告诉你一个什么道理，给你个心灵鸡汤，
嗯，
这个并不是一个重点，最重点是告诉你方法吧，
嗯，
然后告诉你这个方法之后你照着这个方法去做相应的练习，对吧？所以就是他其实他认为如果你没有接受到这个教法，你只是按这方法往下做了也是 OK 的，只是在你做这个方法往下做的时候，
嗯，
你可能会出现一些体验和境界和问题嘛。
嗯，
然后如果再出现一些比如说平常我们感知这世界是这个样子嘛，对吧？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五官感知的这世界收到这信号就这样，对。但是你要是有一个这个收集信号频谱更宽的人，对吧？就像我们变成机器人再多加好多好多这种收集信号的能力，
嗯，
那我们感知这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对吧？那随着那些人他可能往内走，他还不光光是这个世界信号，可能有些其他的信号进来以后，那他可能会对这个在这个体验上就容易又去堕入到另外一种境界里面去了，就另外一种执着，就等于是你看电影换了个频道嘛，你能看俩频道了，看仨频道，看100个频道，
嗯，
那你会觉得可能另外的频道是真实的，它只是它的教法里面的其他的一些指导，只是说希望你在这个换到其他频道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些频道都是频道。对，
哦，
所以这个，
所以《金刚经》里面就是说，对这种佛法的执着是最大的执着。
对，因为你执着有一个佛法在，
嗯，
就是有一个什么教法，其实是这样，其实很简单。
嗯，
那你说现在你就问我，我应不应该吃素？我跟你讲，吃素不吃素都是对的。其实，
嗯，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过来，他这个常年都是杀生的，
嗯，
这个对吧，都是有伤害性比较重的，
嗯，
那你跟他讲吃素要培养这慈悲心，那是，
嗯，
不是说要求他这么多，是说他这么做了以后可能能从他的一些习惯里头解脱出来，
嗯，
他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嗯，
因为你常年的这样做这些比如说伤害别人的心理习惯以后，我们的机制就限定了我们会产生很多痛苦和烦恼嘛，
嗯，
对吧？
嗯，
对一般人来说，对吧？
嗯，
咱们是那么就是你可能只是说引导说跟他说你吃素，他可以帮助他。那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常年吃素的，今天去跟朋友为了朋友一起说，去吃顿肉，然后他为了帮助那个朋友，也为了顺遂他去吃了这个肉，可能他是有道理的。然后他回来以后很自责，说自己这一辈子吃素，这东西戒都破了，怎么怎么样？
嗯，
那您就跟他说不要，这个无所谓吃。
所以那个宗萨仁波切活的就比较潇洒哈，就是可以很有钱，啊，可以怎么讲，啊，可以说那些话。
是啊，就是是，啊，因为这东西本来就是纯粹一些因缘随便说的嘛，也不是随便说，就是希望能帮助到别人，能希望能帮助到别人。而且真的，你很难讲你说一句话，别人是什么心理反应？这，
嗯，
每个人他这从小到大这个心理经历完全不一样啊。
哎，但是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
啊，
这个例子，就让我想到，
嗯，
你提到这个因果嘛，然后我们中国人常常讲那个因果报偿，就是尤其是很多相信佛教的人吧，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个人主观觉得大家走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他把佛教的很多practice 很多的戒律也好或者是练习也好当做一种积分系统， 就是我去杭州的寺庙里面灵隐寺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有一个竖着的匾上写了一副对联，然后其中有四个字是从善弃恶吧，大概是这样。那我当时就在想，但是善恶这个也没有标准呢，就是一个东西于你而言是善的，于我而言可能是恶的呀。那如果说你对佛教的理解是说我要一辈子不停地做所谓的善事，或者说是这个宗教教导你做的事情，然后我就能够比如脱离轮回，或者说脱离苦海，然后如果我去做那些恶的事情，我就会得到我应该得到因果报偿。那这件事情我从直觉上我觉得世界的宇宙的规律它不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单线程的积分系统，我也不觉得人应该出于恐惧我害怕得到报偿而去做从善弃恶的事情。
对对对，这个我非常同意你说的。其实就是说他比如说有时候有些教法都会让你积累一些次数啊，或者要做一定时间
对对对，
他其实我觉得他那并不是说想让你去积分，就是你什么时候能，那要么他说你本质上本来就是解脱的吧，对吧？那本来就不用练了，那你也解脱，对吧？但是他是说让你可能因为就是说有些习惯，如果你不是长期的去注意去改变的话，很难就是从你的习惯中跳出来。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就像西方心理学讲的，你三岁啊几岁一些习惯一直在影响你，你想从这些习惯里跳出来，还是要有用一个新的习惯去代替旧的习惯的时候，还要花一些时间嘛，从这个因果层面来说。对，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积分肯定是不需要是这样积分产生的，对。
那
而且你也说不清楚这个积分在哪里。
对啊，对啊，你不知道什么加分，什么减分，咋办？
对呀，对呀，就是你看有些人好像他在做很多事情，你感觉很错，然后比如说做了一些恶事儿，对吧？
嗯。
那这真的我看过有很多说法，有些人说，那这个做恶事儿他有报应是他的，但是。那有些人就说，那说本做恶事的人是，对吧，是菩萨给你的一个显现，让你知道不要去做这些坏事儿，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东西都是完全是一个，很多时候是你自己思维的一个解释嘛。对，我觉得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文字或解释性的东西，其实根本上还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个人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就是能从他的一种痛苦的习惯里走出来。对，我觉得所以就是佛说他说的这些法都是方便法门嘛。方便的意思就是都是根据当时那个人那个场景下说的一些适合那个人从一些痛苦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他就有点像，就是说的这个和西方科学有点像，就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心理咨询师他是根据每个人来，他了解那个人的情况以后说一些话给那个人，但他跟这个人说的话说给另外一个人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帮到另外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就随便说，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看上去他说的都是，所以你要是后面去看的话，你发现他说的很多话都矛盾的。哎，一会儿让你做这个，一会儿又说让你做那个，一会儿今天跟你讲，哎呀，做了这事儿要做地狱无法轮回，一会儿又跟你讲，哎呀，你只要干这事儿，你就可以从这个罪行中解脱出来，对吧？所以你就就是说的太多了，就很乱嘛。有些人就觉得，哎呀，那你光去读书的话，读这么多书，这比如说《大藏经》，这我们从一出生开始读到这辈子结束也读不完，对吧？那么其实他最后，我理解就是经过我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体验，我觉得他们最后说的都是希望在某种场景因缘下，希望能够帮助你从这个一些痛苦的点中解脱出来，痛苦的习惯中。
对。
但是这个就是很容易被人误导嘛，对吧？就是那有时候就是有人说，哎，那酒肉穿肠过，我天天去吃肉，那就是，对吧？那就是属于利用了其中一段，然后没有想真正改变一些自己的习惯来 来利用这些事儿。
嗯，
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些方法是来justify 或者来认，就是确认你旧有的习惯的时候，可能那个方法、
嗯、
你把这个方法找给自己当做理由的话，可能就偏离了一个正确的轨道嘛。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你的生活中有痛苦，或者说你说的这种你认识到自己有很多痛苦的习性你无法摆脱的话、
嗯、
会有一种很强大的驱动力去学佛或者去实践这些practice 这些实践，去增长智慧，去找老师。但是还有一种人，就是，我以前也是这样人啊，就是我觉得人生不苦啊，就是我在看这个佛陀说每个人都是苦的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有疑惑的，我说怎么苦了？或者说有苦不是也有乐吗？就为什么就是他就断定就是说每一个我们人间的人就是人生就是苦的这件事情，他所说的苦到底是什么呢？
对，他说的苦这个他说的苦可能是一种根本上的苦。他就说就是有几种苦嘛，有些人他比如说生活条件非常好，
嗯，
他得到了很多物质上的享受，那他觉得挺开心的嘛，
嗯，
但是就算他得到享受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下对吧、
嗯、
这种显现下，那我们还是有生老病死的嘛。
嗯，
对，那生老病死这个过程，首先我相信没有人是愿意生病的吧，对吧？那谁没事想去生场大病、
嗯嗯、
对吧？没有的。
嗯，
那生老病死这事情就是从他的眼光来说，就是说是一个你没办法去解决的一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出现的一些苦、
嗯、
这种苦、
嗯、
包括你出生以后，就是你看佛陀他出生的时候，照这个历史，佛陀他本身已经是大富大贵了，对吧？他要什么有什么，也是每天也身体也很好，然后在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妻妾，然后对吧？妻子、小孩，然后也有这个，
感觉人生赢家吧？
对呀、啊，叫现在观点看，对，就是人生大赢家。他最后他处理的时候，还是看到了，主要是生老病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怨憎会，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和你一定会碰到，对吧？你在你这人生里头、
嗯嗯嗯、
因为你总有喜欢不喜欢的、嗯、作为一般人来说，那你总有个取舍，那不喜欢的东西和你相聚了，那你喜欢的东西和你分离了，
嗯，
对吧？那这些东西都是造成你一种痛苦的这个因嘛。然后他是说如何从这些里面真正的能够解脱出来。其实最重要最终是要接受，就是这些从某种角度上说怎么解脱最终的痛苦，还是你要接收嘛、
嗯、
因为其实不接收的是你的那个我们这个最强大的对吧思维和逻辑的这个
工具。但是这种接受是就这种我们所说的全然接受啊，是不得不接受的一种无奈呢，还是说就佛陀告诉我们你接受了之后会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就你可以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是是是，因为这个就是说要分阶段嘛。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作为假设作为一个人对吧，我们都很多的思维和习惯、
嗯、
那我们总会有希望和恐惧。
嗯，
那如果我们一旦有希望和恐惧，其实我们就没有在接受当下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嗯，
那他说的这个全然的接受是在你没有希望和恐惧的时候最自然的那个状态。因为一般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之所以对这事情有个什么善恶好坏，
嗯，
我们还是有个首先我们自己对这事情有个期望，
嗯，
而这事情发生了，发生以后我们觉得这个比我们期望好还是坏对吧，然后未来这件事情再怎么转变，转成像我们希望的样还是转成像我们不希望的样，这就变成了各种的这种思维和这种辩解吧，
嗯，
对这当前、
嗯、
那么这种呢就是说佛法里面也有一些可能给你讲一些就像心理学一样讲一些道理和什么的让你来缓解这样的思维，这是一种方法对吧。但是到后面肯定还是 希望你做禅修，对吧？禅修以后，你渐渐的让你的思维现在能够缓下来、慢下来，渐渐的平稳住以后，去找回你那种本来就能够全然接收很多事情发生的一种状态，就像小朋友一样嘛，对吧？小朋友他对很多事情他完全没期望，对吧？那我不是说他们的状态是有多大的智慧啊，是说他们那种状态对很多事情他就全然接受，发生的发生了，他哭完就忘了。在某种状态。
哎，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把那个很智慧的状态描述成跟小朋友很像的状态，那我就总会想，就是说，咱们这区别到底是啥？
对，就是经历肯定是有必要的嘛，因为，因为本身经历的话，就像举个例子，你从你们家去了欧洲玩了一圈，回来又回到你家了，那你还是，对吧？你还是去过欧洲了，
我玩过了。
对，你玩过了。那你说我们，对吧？那你说小朋友可能他们开始时候是，就像我不是说我们左脑这些思维啊，这些逻辑没有用啊，它是一种工具，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人类可以制造出这么多很神奇的，对吧？很神奇的事情，对吧？工具啊。对吧？包括电脑啊、游戏啊，对，有很多的，很多的这种，比动物要高很多高的一些享受嘛，从某种角度或者一种能力嘛。但是就是我们，就是长时间的用这个以后，就认为我们只有这个，所以你开始还是需要这个工具的，对吧？不是说这工具没有用，所以小朋友可能是说这工具可能还没有开发好。
那佛陀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很多人他还是会觉得说，我就觉得说我要通向一个地方嘛，就最终他会好奇我通向哪儿。比如说我们说涅槃、说开悟，这都是说三摩地，这都是让人觉得比较心生向往的。所以开悟到底是在形容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我这个第一我也没开悟。对吧？如果开悟能定义，早就在书本上已经给大家定义好了。开悟具有这个特征，你看那个网上有很多帖子给大家总结啊，开悟要有这样的体验，这样的体验，你就升到更高维了。那我不是说那些体验不重要，而是说，对吧？如果你这样都定义开悟了，那这个不就是又陷回到我们用自己的一个局限性的思维去把这个一种状态给定义死了嘛？那如果你把这个状态都定义死了的话，那这个状态本身可能就已经不具有这个本有的要在这个因果之外的一些意义了，对吧？
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禅修的终极结果毕业证书，是吗？
对，就是对，所以你看，所有他们。就是不管哪一个大小圣还是金刚圣，最后禅修都跟你讲，你这禅修不能说修到，你知道吗？就是修到一个什么地方你就停止了。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修到什么地方是停止了，他们只是说你修到什么时候可能出现一些现象，那些现象是些成就，但是咱们硬要磕书本啊，咱们说理工科磕着书本，按文字上讲，对吧？你要说真的，你要成佛的话，那在这个历史上，从这时间轴上来说的话，只有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世界，你就在这世界出生了，你在这世界，你最终你可以走在成佛的道路上。
那说到这，就我们本来说是没有评判，没有好坏，没有目标嘛，应该是这么一种状态。但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其实也会提到，比如说成佛也是一种愿望哈、
啊，
而且它听起来是一个美好高尚的愿望。然后另外就是大圣小圣，它好像也有一个我世俗理解意义上的高低之分嘛，就是你有一个进阶的一个过程。然后你从一个罗汉怎么到菩萨再到佛，它好像有一个高低的区别。那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功利的思维的目标？
我觉得他不是说法门有高下嘛，他说适合不同的人。比如说有些人一念金刚经可能很欢喜，对吧？ 他念完了，他真信，他说我念完就是我积累很多。
是。
但很多人，比如说像我这种理工科背景的，那我说我就念了这么一本书，他就积累功德，那我这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嘛，对吧？是一样的嘛，就是说，那我可能对吧？对其他的我就更能接受，所以每个人啊，这个因缘不一样，所以他会出现不同的教法嘛。
嗯。
所以他就说，他说佛到最后又来一句说，他没有一法可说嘛。就这意思，说他都是顺遂每个人，情况不同，
非法
然后
帮助每
个人。对，那你说如果不是因为，其实因为可能就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比较盛行嘛，所以大家都对这个，好像这个什么《心经》《金刚经》这种经里面所谓的这哲学思想最高的一些，比较认为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嗯、
其实这真的不一定。对，
嗯、
就是每一步。他说的这个经啊或者一种教法都是可能是希望帮助某一种类型的人，都对那些人是有帮助的。
嗯，
对。但是对那个你说一上来就跟大家讲一切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这个一般大家也接受不了，对吧？你怎么接受这东西是梦幻泡影，还挺真实的呢，你扎我一下挺疼的，对吧？我今天不吃饭肚子还饿呢，对啊，然后对吧，还要生病，还要吃药，还要看医生，这很真实啊。然后这房子摸摸挺结实的，对吧？是，所以我就说他这个，因为他那里面有不同体验，不同在不同这路上，在不同阶段走的人嘛，所以他可能就有不同的说法。
我觉得佛陀要操心这么多种人，还给他们分别制定教材，挺不容易的。
对对对，定制化教材的。现在不是网课都要定制化课程吗？对。
那你作为一个佛教徒，你有那种想要成佛的愿望吗？
那不能说没有啊，对。这个。对，就是你要说从佛教本身来说，它最重要的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发起菩提心嘛。
嗯，啥是
菩提心？就是说，就是去帮助其他人嘛，就是希望自己啊、在修行的路上，同时呢能够去帮助其他人，
嗯，
最后也能够解脱痛苦，
嗯、
对吧？
嗯，
那就是说，
嗯，
那是大圣和金刚圣都要有这个菩提心啊，说不光光是为自己在这儿。在这儿这个好像要解苦要帮助其他人，
嗯，
然后他们可能说小圣就是说先想自己解苦嘛，解完苦以后再去帮助其他人，
嗯，
对，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就是我就是说最后成佛，其实我跟你讲，你要硬说咱们硬从字面上说这成佛就没意思了嘛，照一般人定义，那成佛以后你知道成佛以后就变成就好，就有一个比喻，就好像你是钟一样，你知道吗？
我是钟，
就是人家来敲你，人家听到声音，但你自己是钟。
哦、
那成佛以后，佛的
功
德福德，对你已经没有这些五欲了嘛，对吧？
哦，不是说像那个我们想象的成佛，好像是到了一个极乐世界，然后特别快乐，每天都很幸福，享受到人类享受不到的各种愉悦。
那可能是也是激发大家去成佛一个动机吧。对对对，就是。对，你要是看那个最后要大平等舍呀这些，你可能和一般人想象的这种极乐不太一样，对吧？一般人想极乐可能是更多的是眼耳鼻舌身这个、
嗯、对
吧，
对，
得到了一些满足和刺激，但是成佛的可能就、
嗯、
那他这都观空了，这个他们的那种乐就是一般世俗上没有了，所以就有些人说禅定的乐，你要是没有禅定过，也不知道有什么叫禅定之乐，对吧？
嗯，
禅，这个就说，就佛的状态没法理解了，到现在来讲。
哎，我听说过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挺能，就是被我也是理工科嘛，被我这种脑袋接受的，
嗯、
就是这个宇宙是有不同的维度的， 那我们人类只是生活在一个三维的地球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想象或者接受说有更高维度的星球和更高维度的时空的存在，比如说四维、五维一直到十维哈。然后他就解释，就是说佛，或者西方极乐世界，它只不过是一个就是更高维度的一个地方，在宇宙里面的某一个地方，一个更高维度的一片乐土吧。然后那么就是他的信息接收的方式跟他信息传递的方式跟我们本身就很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证明它存在，还是也是因为我们依然在这个三维的世界里面。
其实这个有很多解释了，对吧？那照这个，哪怕就是在地球上呢，照这个经里面写有六道众生呢，我们有时候没看到嘛，对吧？我们根据我们的感官感知不到嘛。
嗯。
那么，那就是那照现在的科学的解释，那就是不同的维度，对吧？你在这个维度，他在那个维度，这个你低维的和高维的，可能就像你看蚂蚁一样的，
嗯、
就是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嗯。但是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呢，不就是因为他那个整个佛法有两部分嘛，一部分是说对于相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和显现，对吧？还有一部分是究竟世界的，
究竟世界，哦、
对，就是它一般都是，哦、所以它比较就是很难很矛盾嘛，就是叫一般这个头脑思维来说非常矛盾，它一会儿又跟你说是空啊，一会儿这是有，对吧？
对啊，
那这空有，这空有就因为一般你说你思维总是不是空，要么就空，要么就有
非空，非空，哎呦懵了。
对对，所以它就是。我就有点像你说的，他可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说这事情。其实我有一次我去看那个一个艺术馆里有个艺术品啊，我觉得可能能比较好解释这事儿。它就像那有一个艺术品，它就是它放在那儿没有动，但是你从左就是你从它的左边然后一直走到它的右边的时候，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对，就是但是那个东西本身它就是在那儿，它信息早就在那儿，它也没有动过。
嗯嗯。
那你说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说这个艺术品动了还是没动？那我也可以说那艺术品是没动的，对吧？我说它本质上它没动，它早就在那儿了，一直也在那儿，从来就没动过。那你说我现在转着它，我转着看，怎么看到这东西都不同呢？那你也可以说它的显现在变化。
嗯。
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它世界上很多事情它并不是一定就是要么就空要么就有，也对，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说它是高维的也没问题，
哦，
就是它也是一种解释嘛。
但是
你
但是不是说像我们想象那样，就是这就是高维世界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就是它是一个真实存在客观存在的，然后我们就相信了，就我们相信的是那样的一个真实存在，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就有点像你看手机，我有时候想啊，我们就像手机一样，哎，你看手机啊，我们如果是个手机，我们如果手机，然后手机里面有个概念说，我，
嗯，
这手机就是我，
嗯，
那现在我其实这手机也有感官啊，就是别人触它一下，它根据它触在哪儿的一些位置，它反做一些反应嘛，然后它反应完了以后，它也说这个反应是我做的，
嗯，是是。
对啊，那就是说那手机还可以去网上 download 一些信息下来，然后在自己的屏幕上进行显现。那你说这 download 这些信息是高维的吗？我也可以真的觉得是它可以从某种角度说不是我这个手机能够存在的，
哦，
它是在网上存在的，对吧？
哦，
我只要联网我就能下载下来。那你说那信息是存在哪儿？不存在我这维度里，我这手机就是，
嗯，
就是一个一些这个
输入和输出装置，
啊，对，然后有些屏幕啊，你只能说这物理的这一块是我嘛，
嗯，
对吧？但这些信息你也看，至于手机来说也不在屏幕上显现，
嗯，
也摸不到，
嗯嗯，
但是呢，
嗯，
它如果从网上 download 下来，你也可以说它 download 个极乐世界的程序下来，对吧？那它这手机显现出来就极乐世界，对吧？然后它这手机跟另外一手机说，哎，你看我有极乐世界程序，你下载一个，它下载完也它一样极乐世界了。对，就是去同一个极乐世界了，对。 对，我觉得现在这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这好多事情都还挺容易用这样
的，
对对对，虚拟的东西去解释了。
嗯，
对。
佛法禅宗吧，禅宗刚传入西方的比较兴盛的那个时候，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不是也是嬉皮士年代吗？然后当时就有一个说法，就是 Alan Watts 还有一大堆第一批的这种宣传禅宗的人，然后当时大家比较在乎世界和平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二战刚结束嘛，然后就会问这些智慧的大师，那我怎么样才能世界和平，就是嬉皮士也很在乎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的心和平了，世界就和平了。然后这个说法就是挺难被人接受的，就是很难。
是是是。
就我说境由心生，也是在说可能我生活中会有一些小的显现，但是我并不觉得说我觉得我的心和平了，这世界都和平了，或者说在我看来，那我的心能够创造显现出一些外在的现实，那别人也可以啊。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心是什么关系？这个群体的意识和个人意识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一个你多少分我多少分，然后加起来综合完了多少分的关系呢？对吧？还是说每一个人活在他自己的那个平行宇宙里面，我们看到的世界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说他理解就佛教的解释吧，我这我也不能说是就是佛教解释我的理解了，对吧？这不能说佛说，就是说他们主要是说，就像你这个，你其实还是在做你自己的梦。
哦。
但是呢，我也在做我自己梦，咱俩只是梦里头有些东西是重叠的而已，相似，而且都不是重叠的，不完全一样。因为你想，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地方看到同一件东西。
嗯。
对。所以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的橘子，你说你从这角度看，你离开的时候，我再过来的时候。我在站到你那位置的时候，咱俩看这橘子时间上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地点上是一样的。
嗯，
对。那你说这个橘子本身有没有发生变化？它一定发生变化了，对，量子物理高，对吧？那所以你看到的那橘子和我看到的其实是不一样，只是我们很相似，很多东西很相似，所以我们觉得看到同样的东西啊。那你要是在不同地方看到的同一座山，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对，那这个，那我就是说，我们为啥会做相似的梦呢？或者会有这里面会有相似的吗？那就是我们有相似的一些习惯嘛，就是这种惯性就像种子一样，它显现出来就是这样。所以他觉得，所以他就说，如果你的心真正清净了，对吧？他说的那个心就不是一般的念头了，念头清净了不行，然后那个最后那个，对吧？八十
种子都没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子都被转清净了。
哦、
那你去哪里都是清净的世界，因为它的显现就是那样。就说佛和你的共业啊，他在历史，他现在是历史佛陀的时候，他这个很多人和他有共业，可以看到嘛。现在你没和他们共业就是太少了，你就根本就见不到他们。
哦，是这个，
对吧？你不能说佛陀死了，对，就是说那
OK，
你和他的梦的。
但是如果像刚才你这么说的话，就是咱们就是在做不同的梦，只是有重叠的话，那你做很多事情不就是完全没有动力了吗？比如说我说的这些渴望世界和平的年轻人，他其实还是会去做很多事情的嘛。那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女权主义者。比如说一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想要去为这个社会做点啥，对吧？然后那好像，那如果这都是一场梦的话，我就是觉得没有这个动力。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好像那比如说跟家人的关系，你想要当一个好爸爸，你想要爱别人，这些动力是不是都会变弱呢？
对对对，你说对，这就是根本问题。所以一开始不能够去想，我们因为我们在想这是一场梦，
哦，
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一开始不一般人一般你说这个佛法阶层，没有人说，除非你是真的很有根基的人，没有人上来就读《金刚经》的了，对吧？因为这个东西
读了之后幻灭了，
就因为我们去想，想完了以后，我们又产生一些概念，然后这些概念又导致我们去产生新的一些概念，其实就还是在这个概念这个思维里面去打圈，所以他一定希望你去按照他这方法去
自己体验，
去做，对，自己去体验，然后你有了体验以后，你会知道，哎，我确实有这思维啊，但这思维可能渐渐的，对吧？它会变慢、变少啊，或在某些瞬间没有了呀。那我也没有死吧，思维没有了一下子，对吧？
哎，
那
所以比如说，有些人他特别怕学着佛、学着佛，他就出家了，或者是自己现在挺好的家庭就不要了。他那种恐惧也是来自于他脑子先接受了这个概念，然后他有点害怕自己到时候那个状态。
啊、
实际上你这么去做到时候，如果你在这个状态，你也不害怕了，是吧？
对啊，因为是这样，他首先就是人对自己可能没接触过的这种未知都有一种，就是想不去接触未知，或遵循现在固有嘛，对，那他是在想他出家以后的状态，但他首先他可能也没有去真正去做过一些禅定休息，对。那你说那个真的禅定很好的人，他就马上他，你不用跟他讲戒律啊，对不对？他自然就明白，我吃那么多东西下去也没帮助谁，然后也没得到快乐，瞬间就没了这种嗅觉。
嗯，
然后对吧？那他可能觉得还扰动他的自己的一种另外一种状态，那他可能自然就在持戒了。所以这就是说，还是得先去过。就是说去慢慢有点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说有些体验，然后你才能慢慢的去开始去体，就是去真正体会佛陀说的那些。
这个我明白，但是如果作为修行者的家属咋办呢？就是他是不是很害怕你哪天出家了？
那这要看这个因缘了，对吧？那有可能他也很开心，他也出家了，对吧？喂，这香港就有一个原来。香港有一个，哎呀，那名字我忘了。他和他太太，他本来就是可能是在本地开券商呢，还是家里头就家族就还有一些生意。
嗯。
然后他太太之前是个明星，然后他俩结婚以后，结婚了几年以后，结果俩人都出家了。然后他现在还天天在香港这边，香港大学这个佛学院里头是一个董事吧。然后他还挺活跃的，在这个传法界。对，叫严空法师吧，他对，就是我是说，这看有些人是觉得，哎，那好像就不行了，是吧？但是也不一定，没准是大家都觉得很好的事儿了。
所以杨定一这样的老师的存在也很有意义，就是给我非常大的信心。就有的人那么的智慧，但是。啥都不缺，又有钱，有老婆小孩，人生赢家，过得很爽。
对对对，我觉得杨定一，我这个杨定一写第一本书，我就正好因缘就开始看，然后就是在吃素的那一年，我那特别有印象特深刻，就是我说我从土地家业回来那一年，然后我说我要开始吃素了，然后我看的第一本书叫《真元一》，就是杨定一写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方便法门就是杨定一、乔布斯这样的人，就是直接让你看见，哎呀，这样就很牛，就是会很好，
是啊，
赶紧学禅宗。
对，我觉得是，而且你看那个，
现在好多硅谷大佬都这样，就是说我要去 Vipassana 了，然后我这个七天怎么着，十天怎么着，
是是是，
大家就很有动力。
对，就是这个事情也很神奇。你说你练这个静观和定吧，它也确实，就像你说的，很多人有些境界感应和世俗上也都会有一些变化和成就嘛。而且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比较向往的动力，是吧？从要不然你一下子也不会去做这事儿。
哎，那你这个就这个心境的变化。以及对自我的这种内观的了解有是否有帮助你投资赚更多钱？快说出来鼓励一下我们。
没，那倒没有，这是实话。对，我没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赚钱这件事情按照佛教的讲法来说不需要修这个出世的禅修啊， 这个按他按十善业道，你只要是多布施，对吧？布施够多的人，他钱自然就按因果自然会回聚到你身上了。
哦，
对，然后但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做了禅修以后，他感觉对他这个思考问题、为人处事有些帮助嘛，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会这个怎么讲，会对这个东西觉得世俗上会有很大功用性。
嗯嗯。那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问你说，你就告诉我禅宗打坐学佛到底有什么好处，你怎么说？
那看他需要什么咱们就讲究。他要需要什么真的。你看那个，我给你讲一个这个。讲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说你看那个在不同的圣里面，对吧，小圣可能就是佛陀了，但是到金刚圣啊什么的，他也有财神，也有财神，
金刚圣里有财神，
有财神，然后也有关于财神的方法。
念什么经能发财啊？我赶紧去下单一本。
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肯定。对对对，就是说所以这个叫什么，反正这个根据大家的需要吧，就希望大家能够，其实就是说对吧，先体验一下，觉得哎这世界好像是有点和自己开始想的不一样，那以后再把他们引到这里面。这当然就是你看那个啊，很多那个成就者都是这么说嘛，对吧，都是这么讲。对，比如说希望用一些，比如说开始你念一个佛号有几感应，菩萨名号有感应了，那你可能之后，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法门就相信了嘛，就容易相信了，就会去做了，不是相信啊，不是盲目相信，他就说你会去沿着这个东西去做。对，
所以你觉得你36岁之后和之前是两个人生吗？就重活了一次那感觉吗？
那我觉得我还是很感恩的，如果没有这个这些机缘的话，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60岁或者之后，我看到很多咱们不说别的，身边的老人，其实他们就比较容易比较难受一点，对吧？比较痛苦，因为年纪大了以后，首先第一身体差了嘛，第二就是因为你过去积累的很多生理心理的习惯，然后现在比如说。在家呀，没有工作啊，那他可能，你知道这脑袋就会想各种问题嘛。对，我觉得很有帮助。我觉得至少我
啥时候开始都不晚。
对对，我觉得就是，你说世俗上对工作有没有帮助？也有帮助嘛。那以前你可能有些事情出现了，你还会，就说。就有情绪纠结啊或者什么，现在不是说我现在没情绪啊，只是说这些情绪可能在我的一些决定里面不产生一个重要因素嘛。对，嗯，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家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和谐，
对对对对，容易和谐，而且我觉得还是这个当然我多说两句，就是说对后一代，我们还是有下一代的嘛，咱们这究竟空，但是我们从人类角度还说我们都希望下一代好嘛，其实你真的想对下一代好的话，是需要你自己内心先成熟，然后包容，你才能真的对下一代好，要不然可能我一个人他非常爱自己的小孩，但是他对自己小孩造成的伤害不是说打他们啊，虐待他们，就是这种心理上一些
就是无法改变自己习性的那种投射，
对对，都是投射到小孩身上，就是给小孩很大的一些紧张感和痛苦，然后小孩长大了也容易紧张痛苦，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不说别的，就是如果有下一代的，为了下一代，
同样这个过程也可以让我们在。从我们自己从小到大受原生家庭的那个影响中解脱，因为很多我们也摆脱不了嘛，然后你也不能怨父母吧，
是
他们也是苦的，
没错，他们也是被环境 条件都局限的嘛，
嗯，
他们做的这些反应其实并不是想伤害谁，或者但是难免都是，其实那时候最神奇，我就参加一禅修营，人家说练慈悲禅嘛，然后说要想一个你最爱的人，
哦，
然后开始对他发爱心，
嗯，
结果，
嗯，
因为当时禅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就大家都听了很有感触，说，
嗯，
他说先想一个你最爱的人啊，这个父母吧，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没法一下子就变成最爱的人，讲的，对，因为你和你父母来说不是说不尽孝啊，因为你这尤其是生活在一起这个时间长了有很多纠缠嘛，对吧，这大家都能理解，
所以都不要说脱离轮回了，就我们从此生的业力中得到解脱已经很好了，上一代下一代的。